你是一个最有价值的生物。那么不管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在另外一个实相上它都得到救赎。好，为什么？因为时间在一段时间之后它真的都过去。我跟你讲，你今天是名人，你今天是有钱人，你今天感官有多么享受，可是一段时间它都会过去，对吗？它都会过去，可是你的意识，你放心，一定会存在。好，假如意识是不存在，那么很简单，赛斯怎么会存在？对吧？赛斯怎么会存在？你今天只是一个没有一个工具可以跟它有一个相连接。如果你可以跟它相连接的话，那如果它可以借着某个工具，比如说类似像身体来说话的时候，它说出来的话是比任何人的智慧都还要更高，对吗？所以显然来讲的话，你不是要很优秀，你也不是要很厉害、很伟大、为天地立心这种东西，不是。而事实上你要的是什么？就像我说的那阿拉丁的灯神。什么叫灯神？灯神代表两个意义，第一个就是光明，好，第二个像一缕青烟，它是自由自在的。而灯神可以让你所有的愿望实现，为什么？因为那个就是你独特性的所在。你今天有这个身体，你有某些心念，这些身体跟心念它带来的就是它要完成这个愿望物质化的一个结果。好，那现在问题是在于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个刚开始有一个起心动念，所以来变成为人的话，那这个起心动念的结果，因为我们一直想要把它符合别人的标准，所以这个结果就会变成一种状态，就是我们根本就失去了自己。到了一段时间，我们的独特性不见了，我们的真的想要做的事情不见了。好，那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提到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叫做沉船成本，沉船的成本，把船沉下去的成本。我最近这个刚刚这几天发生的事，我讲我的故事给大家吓一吓哈。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个性的一部分了。我上次不是说我的手表慢婚嘛，20婚嘛。好了，我回去台湾，人家一打开，跟我讲说这个要100块才修得好。对，然后为什么呢？他说我要跟你上游哈，要2000块，然后换个电池要600块，啊，那怎么算一算说要2-3千块？我说我这手表60块买的，你要修要100块美金？我说这很贵的，这是这个人动手表这样子啊 ，Kinetic 啊，这手表，我是不知道，我是网sale的时候买的啦，我也所以但是也没戴很多年嘛。好，后来我想给那个是名牌的，我就找一个破店来修看。就破电，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叫做人动。他说：“哎，这个没有电池的。”好了，那我算了，我就找第三家。啊，第三家说：“哎，这个不是那么容易啊。”哎，讲了半天了哈。到第四家的时候，这人跟我讲说：“你这个手表有问题啊，里面好像有听起来声音就不对了。”哦，好了，那我就算了，我就带回美国了。那带回美国呢，他终于不动了。好，那终于不动，我就把它打开来。我先买了电池，买了工具。电池花了25块，工具花了10几块，好，然后一打开，发现呢，我中间的螺丝不见了，奇怪，掉在哪里不晓得。那因此呢，我就在eBay 上去标一个手表，我看24块，我想标回来看看有没有中间那个可以用，对不对？我去标了一个手表，可是等我标到的时候已经37块了，加上运费跟加上税金的话，已经快50块钱了。OK， 我标了一个破的哦，连表面都破掉的。好了，后来我有点后悔，但是已经标到了，回来我就真的把它换了。哎，现在可以动了，没错。可是我还发现那电池还是有点不太对，这样子。你看我花了多少成本哈？我25块的电池，好，然后呢，工具大概10来块，再加上标一个手表50块，好，
100块了，
对，
加来算，还有
时间。
对，时间精神，
对，那还不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叫沉船成本。意思说我只要把这个手表换掉了
就好了嘛，
去买一个新的不就好了嘛。
可是你不是玩得很开心吗？
很累耶，我觉得你
我花很多时间跟精神。
对呀，
你不想玩你就不会玩了。
对，因为我觉得对我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没有，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当我们觉得不是我该做的事情的时候，然后我也觉得不对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说，那我已经买了电池了啊，所以我应该去买个工具啊。买了工具，我觉得说，那应该， 那一打开少了一个螺丝，那没有必要拿螺丝啊，那就再买个手表来换螺丝，就是你会不断的加料下去啦，就好像美国去参加越战，然后到后来他觉得根本没有意义的，可是他想说我已经牺牲这么多的人在这边的，我怎么能够退出，对不对？可是你退出其实跟牺牲多少人是没有关系的，这叫沉船成本嘛。意思是如果我要把我自己从这里移到那里的话，我一定要放弃这里才能到那里，对吗？
对。
但问题是我愿不愿放弃这里，如果不愿放弃这里又要到那里，请问那要该怎么办？这就是我们说的沉船成本，就是我如果要改变我现在的生活，那我要放弃什么，不是吗？好，比如说我要到美国，那我在台湾可能是某公司的经理，对不对？那我非得放下这个工作，不然我怎么来，是不是？所以这叫做沉船成本了。
就是紧锁靠心态，就是你已经花了这个了，你再花一点点，只是多一点点，它的百分比会越来越少。
就像我说我在标那个手表，我看到24块，我想24块买一个螺丝也够了，也许里面还有什么东西我可以用，就飙到后来它都一块一块飙嘛，你一块又搞上去嘛，就飙到后来我买到的时候我想说奇怪，我怎么用50块钱去买一个破手表，你知道我意思吗？
没有，而且你没有想到那个螺丝不见得可以适用每一个手表吗？你在买的过程中
我有 check 它的型号是一样的，
那、你的精神都没考虑到这是一个成本吗？
有，
很累耶，这样子去。
可是如果他的本来的目标是觉得我可以达成的话，
就像我
就有个成就感的。
可是你弄好了，后来最后 final 有没有弄好？
现在还在战斗当中，
还在打越战。
对，那后来我其实我就死心了，我去买了一个手表，就买了手表的第二天，一个朋友说，他的儿子生日，我说好吧，那我手表送你，我就把手表托给他了，
所以就没了。
又去买一个手表。
第三个
是送
你，然后呢，我买回来发现一件事情，我没有办法去剪那个表带，然后我就上网到 YouTube 上拼命去看那怎么剪表带，那就又买了工具要去。
对，你是怎么？
没有，如果很享受这个过程的话，
看到我享受，我觉得他不享受。
目标跟过程是分，
你觉得你享受吗？
一半一半啦。
很 frustrated， 我觉得很
没有，我就是我可能对一些新奇的东西我是有兴趣的了，但是呢，假如说做不好的时候，因为有的像那个 Seiko 的手表，他们做的很精密，其实很难弄的，除非你的 tool 很好，不然不是那么容易的。
男孩子，
你为什么一直觉得那是累的？我为什么觉得他玩得很痛快？
对啊，
没有，我是听起来我就觉得哦。就一个手表，要这样搞这么多事。
没有，我只是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哈，就是我们很多的人生的故事，它其实是这样在搞的。那我上次有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它其实在加码。比如说你觉得你要你对方，你希望对方改进，对不对？然后他都不改的时候，你其实你自己会加码。
加码，赌下去
吗？因为这种我们说放弃，它有很多种形式，一种形式就是伪装的放弃。我说我要放弃，其实我是在用这个放弃来让你来警告你。第二个是用威胁式的放弃，就是如果你不照我这样做，我就离开你。那这是什么？威胁式的放弃。但是你是不是一定要他这样做？其实不见得。但是你常常会讲说，如果你不这样，我就会怎样。这是一种威胁性的放弃。第三种放弃是什么？是偷偷摸摸的话，他已经根本就走了，根本早就已经走了，但是他会让你留在了原地里头。这是另外一种。那我们在讲的这个我们说心念一致的一个做法，就是我很知道我的状况，那我也很清楚我要做的是什么，那我不会去过度要求我自己根本做不到的事情。那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你在任何的时候你都是在一种最好最棒的一种创造性的状态。今天就算你碰到很大的困难，这些困难你会把它当作是你的创造性材料，而不是说你是一个受害者这样的一个角度。好，那在整个过程当中，它其实我为什么一开始我用阿拉丁这个故事来做比喻呢？因为其实我们内心里面都有一个阿拉丁的神灯，因为那就是我们的意识心，意识心它有物质化的能力，不管你今天有什么 想法它都会物质化。现在问题是在你的物质化，你那个愿望必须要很少个，就是它是会很专一的，而且它不能互相抵触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物质化过程，它就会变得很快。那这个物质化的过程，当你慢慢去实验而变成你很熟练的方法之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我们说很重要的副产品，也就是你对生命的这个真相的了解很清楚，也就是它是一个意识状态。那我是觉得古代的这个阿拉伯人去写这个阿拉丁的故事哈，他其实是有一个目的，他是希望你看得到，其实每个人是都能够如愿的，只是说我们的愿望必须要很单纯，啊，必须要很单纯，而且你看阿拉丁在拿神灯的时候，必须要怎么样？我不碰任何其他东西，我要很专心的。拿到我要的那个愿望，我不能碰任何东西。我今天看到珠宝，我不能拿；我今天看到好奇的东西，我不能过去。我就是很专心的拿我的那个神灯。那么我们的神灯到底是什么？如果你今天有愿望，那愿望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今天所抱怨的事情，如果你今天了解物质的本质的话，你今天没有任何抱怨。为什么？不然你要几世？不然你要几世去轮回？不然你要几世去重新去处理这些问题？因为那本身就是你意识想要处理的问题啊，那个障碍是你的啊，那问题是你的啊，那困境是你的。你今天有钱没有钱，你今天好不好，身体壮不壮，你现在状况好不好，那个都是其次的问题。问题是在于你的情感有没有受伤。你的情感如果受伤，如果你的心不平安，好，如果你不是活在爱里面的时候，如果你对外面的环境充满了批评跟愤怒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非常的空虚，如果你觉得你非常的忧伤，如果你觉得你没有表达你自己很好，那么什么才是你想做的？好，因为我们说一定要有沉船成本。那我刚刚提到那个故事，我讲那个笑话给大家听好了，这是在早期课第47节哈。当时的约瑟是个老色鬼，好，那他的儿子是鲁伯，好，他儿子呢有女朋友。是他的情妇了，结果呢，比尔当时是个船长，是个水手，那他就偷偷摸摸想要去侵犯那个这个儿子的女朋友，好，就一进去呢，就发现不是他儿子在那边，也不是他是他的老爸在那边，那老爸呢以为儿子进来了，好啊，结果就为了要补偿自己的内心的一些不好那种歉疚感呢，他就大哭，然后这比尔看他在哭，就知道他不是他了，啊，气得半死哈，啊，这个爸爸就赶快回去了。就后来儿子过来以后，发现这个比尔跟他的女朋友在一起，把比尔打成一顿，打到手都断掉了。然后赛斯的评论是这么一句话，他说：“你们人间的故事，就是这些。”就是这些意思，就是这些很好笑的这些事情的组合了。好，那其实透过很多很多的这个关系当中，你会发现到说，其实每一生每世我们所接触的人，甚至于今天说我们能够大家在一起学习上课哈，它其实在我们的意识层当中，它都会有一些相连跟相关的关系啊。你如果真的了解到，而不是只是观念上了解的时候，你会用一种非常敬虔的心，会一种非常的一种充满了爱的方式去看你先所处的世界跟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常常有一种状态，就是我们希望当唱上帝，只要对方做的事情真的很不合理，然后你就想说我要好好啄他一顿，我要给他颜色看，我要给他 lesson， 我要怎么样处罚他，或者是处罚他一下我自己很爽，对不对？但事实上我们在讲说，如果是你用你的心念创造你的实相的话，那么心念本身就带有味道，就带有结果吧。比如说我今天用这种想法，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你今天摘了韭菜，你剁了韭菜没有韭菜味吗？你现在摘了柠檬，那柠檬会不酸吗？你今天吃的橘子，橘子会不甜吗？啊，你今天摘了玉兰花，玉兰花是不是玉兰花的香味吗？ 所以他用什么样的思维，他用什么样的观念，他做什么样的事情，他会得到他这个想法的必然的结果，所以根本就不需要你动手。但如果你去动手的话，不好意思，你跟他变成什么相对应，你卡到他的问题里面去了。好，那你说，那但是要有正义感是没有错了，要有正义感。但是我想正义感的部分，我们说以你的思维，你的思想去创造你的实相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你更要注意的是什么，是你的想法。你的想法是比较重要，你是怎么想这件事情的。因为如果你知道你的想法，而你是可以用你的想法在创造实相的，现在问题是你根本不知道你的想法。到这里各位有什么想法吗？
我就不知道你的想法，
人的最原始出生的最原始目的就是为了观念的物质化嘛，这没错吧？
嗯，
对啊，这没错吧？你出生最原始的目的就是为了观念的物质化嘛，所以你是成厌而来，那你来必然会了厌。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心想事成？其实是我们内心有很多内心的情感状态是受到纠葛。好，人会告诉你，你若讲这些话，人家会怎么会啊？会生气，会不高兴，所以你有些话你不敢表达。好，我觉得我这样做，可是我因为怕你们笑，所以我不敢那样做。好，那换个角度来看嘛，就是说，假如你能够了解自己的内心的想法，而内心的情感本来就是一种内在感官，那因为是内在感官，所以它在上一层当中，它已经在整个架构当中。他已经先组织好了，所以他一下来的时候，所有跟你相关的东西就会进来嘛。今天你放了一根香蕉烂的时候，没有白那个黑小虫，那才奇怪，对吗？
嗯。
他从来窗都关得很紧，可是他就会有。好，今天你有腐臭物，苍蝇会不进来，那也很奇怪啊。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是感官，就是感官，所以事情会吸引到你身边，你根本就不需要去。愤怒、伤心、觉得受害、觉得怎么样恐怖，而事实上你要了解到说，到底这件事情来到你身边，他在给你什么好处，他的礼物是什么，他教你什么，而你能够应用他来做什么，所以这叫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好，那对的部分你尽量去伸展，或你的优点的部分去，然后不就是你缺比较有缺陷的部分，却用别人的方式让自己。能够圆满，你随时都在一种状态，就是我怎么样让我的生命当中能够充满着轻盈跟光明，因为灯神代表的是光明，对吧？灯是光明，灯是不是像一缕青烟是那样的自由？如果说我今天我让我的，我当然每个人都有自我没有错，可是如果你的自我是放轻的，好，那么你其实是在创造力的状态。如果你的思维放轻的。各位，如果你的思维放轻了，你是在创造力的状态。去想想这些事情，就是有创造力的人，大部分都是怎么做的？好，比如说像我们在做，比如做创意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做几件事情，比如说到林间散步，请问那是不是把自己的心放轻松的？是不是？好，那我们做脑力激荡的时候，是不是把我的想法、物质的想法放轻了？因为我让所有的观念都进来，然后我让我的思路。到处乱跑，是不是？好，我像那个爱迪生提到说，他是在半睡半醒的时候把那个猪放下来，把他打醒之后，他得到那个效果，对不对？那他是不是轻？他的思维放轻的。可是这些都是被动的哦。现在我说的是主动，主动的意思是，当你想完成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带着一个很坚强、很坚固的一个信念、跟一个想法、一个愿望，而你把你的心放宽。今天有个人来打你，你认为是好事还是不好事？假如他打得到你，那么他一定有什么地方是你可以写，而且他本身是一个礼物，而你可以借着跟他的一个结合跟改善当中呢，你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啊，所以我上个礼拜提到，我回台湾看到好多好奇怪的东西，我都觉得每个都觉得很喜欢呢。我那个锅子到现在还在用，很好用，真的很好用。我每天尤其是做那个。蛋嘛，哇，那真的是太好，一打下去，那弄一弄这样子，再翻过面就好了。那个 真的是煎得很平，你知道吗？就像一张纸这样可以叠起来。
放油吗？
油用的很少，因为它锅子是很平的。对，好，那上个礼拜煎乌鱼子也是那个锅子啊，那我煎那个韭菜盒子还是那个锅子啊，我煎豆腐更是那个锅子，因为我只要换面就好了，我不用去，好，对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件困难的时候，这个困难让你可以想到一个解决的方式，也就是如果你今天这个世界上的生物它没有天敌的话，这个生物根本无法演化。对吗？我就是因为有天敌，所以我在各方面的技能上，我充分的去创造我应有的这个能力嘛，对不对？如果今天没有猫，老鼠可能在那边散步嘛，它也不用跑啊，它跑那么快干嘛？对啊，但是因为有猫，猫跑得很快，所以它也很快，对啊。所以因为我们有天敌，因为我们有压力，因为我们有相对应让我们很不舒服的那个地方，我们可以借着这个部分来重新创造我们自己了。好，所以我说真的，如果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活当中觉得你的伴侣给你很大的压力，很大的痛苦，或者是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上一层的公公婆婆或母亲给你很大的压力的话，你千万不要把这个问题移掉，因为这个算是你人生主轴的一部分。你跟外面的这个接触呢，它是次要的。好，比如说我看到这个某某人我喜欢或不喜欢，这个反而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因为你可以躲掉，很容易，我不要跟你见面就好了。你不喜欢翘舌说话，你不要去他的读书会就好了啊，他也不会去抓你啊，对不对？被绑架你不会啦，哈，所以你只要不来就好了，这很简单，对吗？可是真正跟你生命连在一起的，像赛斯有提到，假如说两个人真的没有办法合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会变成一种状态，他根本就是一个双胞胎。好啦，你现在怎么办？你的感觉对方都有，对方的感觉你也有了。好，要休息一下吗？哦，那到时候再好。
沉船理论可以用在赌博方面，就现在赌的倾向大。
对啊，我上个礼拜提到，
对，一直想捞回。
我只是赌25线而已啊，好，赌25线都快赌到沉船了。
对对，不甘心。
对啊，我输了，我不认输啊。我也来翻本啊，对不对？
但当初你那个表示上你也买得起，可是为什么要花这么多书？因为你有，就一方面觉得可惜，觉得哎呀。第二方面呢，人家做不好，你就有觉得说，哎，我来做一定有，所以基于我想你的这两个心态，你才会一直这样，一直凹了，最后，熬到最后呢，对吧？就是说，船也沉下去。
没有，差不多的想法是说，这个不是很难。
对，
而且已经都搞到这样，
因为他觉得，
没有，我一方面我也在看我自己的心态了。
哦。
最主要是我在看我的心态。
看你心态怎么转换。
因为他几乎都有任何困难，他都可以。
都没问题的。
参加可爱吗？
天气热，参加的夏天。
我刚才 email 给你，我
穿的时髦啊。时髦。哎呀，妈妈时髦。
有在那个山上哈，还是零七哈。他讲的该来该要来就来，
对，
他不会，只是说有好吃。